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一起和大家分享今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我是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日呢，我哋带咗个题目俾各位听众嘅，个题目呢都几吓人嘅。嗱，个题目就系人一周吃一张信用卡塑胶，即系人一个礼拜食咗一张信用卡咁大嘅塑胶落肚。
哇，好惊人！咁食咗呢个落咗我哋个肚之后会变成点嘅呢？
系啦，食咗落个肚度嗰啲胶咧，会唔会变咗咧？定系佢都系自然系胶咧？因为胶咧系唔会被我哋身体里边嘅消化酶化掉嘅，或者系消化咗嘅。咁佢入咗我哋身体之外，究竟系排出咗啊，定系入咗去成为我哋身体嘅一部分，好似一个寄生物咁样储留咗喺我哋度咧？
佢以咩形式进入我哋嘅身体咧？嗰啲塑胶微粒就系佢哋主要嗰个成分嚟嘅。塑胶咧变成喺空气中或者在我们的食物啊，或者是土壤啊、海洋里面呢，已经成了一个塑胶微粒了。鱼类啦，就会在海洋，在它的海水之中呢，就一路吃了很多的塑胶微粒啊。越大条的鱼呢，就吸收的越多。同样地呢，在地上那些啦，猪啊、牛啊、羊啊、鸡啊，亦都有吃了这些饲料里面或者空气中或者土壤中的塑胶微粒。咁呢啲佢越大隻嘅动物食咗嘅话，我哋又食返佢喎。最后呢，人类亦都食咗好多嘅塑胶微粒啦。咁呢就每一个礼拜呢，就个量呢就好似食咗一张信用卡咁多喎。係咪好厉害呢？我哋讲下呢个塑胶微粒啦。咁塑胶微粒嘅原型塑胶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塑胶嘅历史先呢。
好啊。原来呢，我们人啊已经是生活了在塑胶的纪元里面不自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塑胶是哪个发明的。其实塑胶呢是在1862年由 Parkinson 发明出来的。塑胶在地球上的历史已经超过160年了。塑胶本来是拥有以下几个优点的，所以使到它在其他的材料里面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的工业的新宠儿。那塑胶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比较刚强，有韧性，有延伸性，它可以耐腐蚀的，它也可以隔热和绝缘，对于电是绝缘的，有出色的耐用性，使用的寿命比较长，成本也都相对于较低的。咁不如我哋又讲下塑胶喺生活之中嘅应用先啦。塑胶喺现代咧，真系可以讲多样化。塑胶广泛应用喺好多唔同嘅行业，从工业嘅生产到日常生活都系多见嘅。喺产业方面，譬如机械嘅制造啦，塑胶用于制造机械设备嘅零件，例如机器嘅外壳啊、齿轮啊、管道啊等等。建筑业方面，塑胶用于建筑材料，例如水管啊、窗框啊、屋顶啊等等。汽车方面就用于用来制造很多的汽车零件，包括内装器啊、保险杆啊、仪表啊等等。还有电子工业方面，用了很多的电子机器，他们的壳，例如的滑鼠啊、即 mouse 啊、keyboard 啊、键盘啊、微晶片啊，甚至乎电线啊等等都是有胶的。还未计在农业方面，很多的渔网啊、遮阳网啊、挡太阳那些网啊，还有农地用的那些膜啊，很多都是用胶。纺织品方面呢，我们已知的了，就是合成的纤维啦，还有很多的人造纤维啦，很多的人造的布料啦，服装的衣服的布料啦， 都是有胶的成分在里面的。最后还有在医疗层面，现在已经很多的医疗的器皿和医疗的零件，譬如一些人工的关节、人工的器官都是胶，譬如一些髋关节和心脏的瓣膜等等。
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就很多都是胶的制品，例如厨房用具，譬如杯、盘、玻璃杯、煲、食品容器。塑胶在厨房的用具很轻巧，而且很容易清洁。在包装方面呢，就是譬如食品的包装、饮料、化妆品这些的包装，他们这些产品呢都是使用大量的塑胶的。在玩具方面呢，就是很多的小孩的玩具，譬如汽车、公仔、模型等，这些呢都是用很多的塑胶的，他们非常耐用、美观、还可以上很多的颜色、医疗工具呢，譬如注射器、针头、手术工具这些等等，还有我们的成日要用的口罩、还有医护人员穿的防护衣、还有他们医护人员戴的手套。
面对着这么庞大的使用量，到处都是塑胶，咁大量咁使用，直至今日佢用咗几多嘅容量呢？据研究统计咧，塑胶嘅生产量喺而家嘅世纪已经达到每年4亿吨咁多噶啦。而呢个数字预测到喺2050年咧，这个年生产量将会达到去14.8亿吨添，接近3倍以上噶。这个塑胶咧，好明显已经成为地球上几乎所有人生活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开发中的国家到已开发的国家，恐怕除了在原始森林丛林里面之外，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塑胶产品的。更加弊的是，由于全球线性的经济模式，我们几乎没有将塑胶的循环利用或者再生，所以截至现在目前为止，全球地球的塑胶的回收率呢都是达不到 10% 的，所以是很少。至于塑胶的废物和它的废弃物所产生的速度和规模呢，和它的生产是一致的。那么大量的塑胶垃圾呢，也都是以这个可怕的量这样流入去我们的地球里面的环境里面，譬如说海洋啦，譬如说陆地、土壤、空气之中，还有的就是我们人类和其他的动物生物。
有一个统计数字，在2018年即是7年前的统计数字，全球性生产塑胶量头那几位是哪个呢？最多的呢是中国，它占了 30%， 差不多是1/3了。第二位呢就占 18% 呢，是北美国家。跟住呢就是欧洲 17% 和亚洲地区 17%。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的统计数字，在2015年塑胶废弃物前五个最多的国家是哪几个？遥遥领先的呢都是中国，它每年的塑胶的废弃物呢达到是5900万吨，差不多是6000万吨。而第二位呢就是美国了，但是都相差都挺遥远的，3783万吨。而第三位呢就更加少，德国1440万吨。而第四位呢就是巴西了，1185万吨。第五位呢是日本，更加少，差不多是接近8000万吨的塑胶废弃物。
听到这里，这么大量的塑胶的废弃物这样去排出在环境里面，它们慢慢地分解变成这个塑胶微粒，简直就是充斥着整个地球，造成很严重的污染，恐怕呢都将地球20至21世纪变成这个塑胶纪元了。因为这个严重的大量的塑胶的制造和排放， 所以都导致近期咧，的确喺世界各地有住唔同嘅新闻咧，都系令人震惊嘅，系关于塑胶、微塑胶嘅噃。咁第一个包括系咩咧？就是美国咧出现咗首个塑胶雨啊，就系落雨出嚟嘅雨里边咧，含有大量嘅塑胶微啦。仲有喺英国啦，喺英国嘅卫报里边咧报道过，人类第一次喺胎盘里边发现到啊有塑胶嘅微粒喺里边啦。而且咧，自然医学里边 Natural Medicine 都有刊登过，由新墨西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发现，人嘅脑里边咧都发现咗有塑胶微粒啊。而且它累积的浓度啊，还远远比人身体的其他器官多，包括高于肝、肾、和高于胎盘和睾丸的。这个呢比在过去八年里面的数字超出 50% 之高的。而另外一样呢是来自澳洲的，澳洲都有发现，澳洲他们特有的一个品种的鸟啊，即是水鸟的雀仔呢，在他们身上呢发现一种全新的疾病，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是什么疾病呢？
就是塑胶病了。
哇，真是听都没听过啊。
没错啊，如果我们由小到大的字典里面呢真是没有这只字的。那这个是什么病呢？就是因为雀仔吃了一些食物，或者吃了海洋里面一些有机物，它里面含有塑胶，这些塑胶落到他们的胃里面引起他的胃发炎，而令到他消化不良和吸收营养受到阻碍，而形成的肠胃病就叫做塑胶病了。
那我们人会不会都有这种病呢？
真是呢很值得我们深究的。不过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和塑胶、微塑胶的资料和资讯。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同大家讲讲呢个塑胶、微塑胶嘅祸害啊！喺塑胶产品嘅使用之中咧，佢哋或者会因为废弃咗之后流入自然环境，受到一啲外力影响之后咧，譬如系高温啊、日照啊、风化啊、高压啊，或者系腐蚀性嘅液体去分解，就会释出呢个尺寸小于5毫米嘅碎粒。这个就是现在俗称的微塑胶，也都是叫做英文 microplastic 了。当中呢也都包括小于 0.1 nanometer， 即是纳米那么小的微塑胶的胶粒。当这些微塑胶粒分解到再小过 10 nanometer 纳米、2.5 nanometer 纳米，或者是甚至乎 0.1 nanometer 的纳米的微粒的时候呢，它其实就跟其他的物质所构成的微粒一样了，即已经在我们环境之中呢成为一个大军了。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空气污染讲的 PM2.5 和 PM10 了。这些微粒呢它弥漫了在地球，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我们的水源、河流、山川、海洋、土地和食物，甚至乎我们的人同埋动物，透过多种嘅渠道咧，可以进入生物体内噶，
好似尘埃咁样样。
系啦，冇错啦。
哇，怪不得咧，我有时买啲衫翻嚟咧，或者一啲颈巾翻嚟啦，一啲围巾翻嚟咧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嘅，我就觉得摸上去咧，个表面咧有啲粉粉地嘅，好似粉尘之类嘅东西，都唔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这么说就说，哦，原来它已经在我们日常的衣服里面了。我们呢洗完衣服呢，我发现呢在洗衣机的内桶呢 就好多唔知咩嚟嘅，以为系啲污糟嘢啊，啲污垢啊、水垢啊，我哋以为系水垢、污垢，其实会唔会同呢个塑胶微粒有关呢？
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佢嘅调查报告就发现咧，微塑胶造成嘅污染远远超过想象，尤其是系家用同工业排放嘅微塑胶系占咗15%至31%之高噶。而根据佢 IUCN 统计咧，我哋35% 嘅微塑胶嘅污染其实系来自合成纤维嘅，所以呢个都答正正答咗头先个问题。点解我哋洗衫或者啲衫里边咧好多嗰啲粉啊或者啲污垢物？亦即系话我哋单系洗衫咧，就会令到呢啲塑胶嘅纤维咧释放到去自然环境里边。单单就系欧洲啦，同埋中亚地区嘅数据推估啦。洗衫释放出的微塑胶纤维呢，好吓人的一个数字，等同每个人每一个礼拜向大海抌了54个塑胶袋之多的。
每个礼拜抌54个胶袋，咁即每日掉紧几多个？6个胶袋、哦。
是啦，冇错啦，我哋单单是我哋日常嘅洗衫释放出嚟嘅呢啲嘅微塑胶的粒子啦，由啲纤维而分解成的微塑胶粒子就是有6个胶袋咁多，所以我哋每日真系不知不觉咁做紧业噶，抌咗咁多嘅胶袋落海啊！
哇，咁我哋成日好注重环保啊，将我哋嘅用紧嘅胶袋回收啊，我哋嘅用紧嘅所有嘅胶罐啊、胶盒啊，所有呢啲我哋拎去回收，我哋都唔想污染呢个地球，但系我哋嘅用品之中就系有呢个污染。嗱，你头先提到咧有一个名词嘅叫做合成纤维，咁系啲乜嘢咧？可唔可以详细啲讲一讲咧？
嗱，合成纤维咧就叫做 synthetic fiber， 英文即系科学家广泛研究，唔系用于天然嘅物料嘅纤维而成嘅人造嘅纤维。咁其实而家合成纤维我嚟做衫啊、衣物嗰啲合成纤维咧。正正好多就是这些人造的产品取自于塑胶，所以塑胶里面呢是大量应用在衣物和这个纺织品里面的。
据资料显示呢，塑胶都会加了很多的添加物的、哦、在塑胶的制造过程里面就加了很多的化学物品啦，作为呢安定剂啦、阻燃剂啦、饰料啦、抗氧化剂啦、塑化剂、催化剂等等等各种的用途。据统计，塑胶制造使用的化学物质呢有13000多种、哦、13000多种，而其中呢3200多种呢是被列为呢需要高度的关注。点解呢？就是因为它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是不是觉得呢整个塑胶呢都是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很多的破坏呢？
我们现在呢就减少用胶袋、啊、减少用塑胶的东西，但是呢仍然很多东西呢是减不到的，因为已经是渗透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了。
俾个例子大家，台湾每年咧耗用咗82亿个嘅纸嘅容器，40亿个嘅胶嘅饮品杯，呢啲循环再用嘅餐具里边咧都系含有塑胶嘅原料，去增强佢哋嘅耐受性同埋使用嘅。所以单单系台湾啊，就已经有一个咁惊人嘅庞大嘅数字啦。
哇！如果我哋好似听落用纸嘅，系咪环保好多？都不是的，原来
现在很多人会用一些纸袋这些的包装材料啦，就希望来代替胶袋，以为它是安全一些啦，其实它是衍生了一些另外的新的问题。因为这些纸的包装上面都有一个的成分叫 PFAS， 这个都是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的。所以说病从口入不单止是食物啊，
我哋进食嘅餐具啊、包装食物嘅产品啊，都有大量嘅塑胶同埋致命嘅因素同毒素喺里边。
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继续分享。多谢各位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同大家讲讲微塑胶嘅祸害。根据台北嘅绿色和平组织啦嘅报道，微塑胶因为体积小啊，经常被海洋浮游嘅生物或者系贝壳类嘅食物误食，继而累积咗喺海洋里边嘅塑胶咧，通常就会夹杂咗好多嘅有毒嘅物质。呢啲物质再经由我哋嘅食物链啦。毒素就会慢慢地放大，慢慢地积累，去到中高阶层的掠食者的身体里面，从而衍生了很多的严重的生态的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亦都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的。还要根据了解，这些的塑胶微粒通常都含有很多有毒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在干扰着人的内分泌、生殖系统，甚至乎会致癌。根据维也纳医科大学，他就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研究了。研究里面选了8个不同国家的成年人，他们的粪便来做调查，发现样本里面都含有这个微塑胶的。其中微塑胶 PET 聚乙烯对苯二甲酸酯和 PP 聚丙烯含量是最高的。这两种的胶都是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包装袋啊，或者的樽汽水那些樽，还有一些的器皿或者的盛载那些胶具里面。根据另一个研究，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去年12月18日发表过的一个动物实验研究，就指出漂浮在空气中的微塑胶的颗粒吸入了在人体之后，可能会造成罹患这个肺癌和结肠癌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同时也都影响着男性和女性的生殖能力。他这项的报告发表了在环境科学和技术的期刊里面，当中更加指出这些微塑胶会引发慢性的炎症、氧化的反应，甚至乎干扰荷尔蒙分泌，影响细胞的增殖和免疫系统的运作。他还发现轮胎，即是胎的磨损和一些废弃物的分解，就是造成空气中的微塑胶的主要来源。说这样听法，我们普通人连呼吸都有毒了，我们每一口吸的空气直接就吸入这些微塑胶的颗粒，而且在室内吸入的微塑胶呢比室外仲要多哦。
哇，原来我哋喺屋企咧，唔等于就系安全噶哦。喺屋企就会吸入更多嘅微塑胶，咁点算好咧？系咪要开多啲窗？总之要空气流通，好似全个世界都俾微塑胶包围住。
系，屋企系人认为嘅安乐窝嚟噶嘛？咁令我谂翻起一样嘢。之前香港和全世界都有这个疫情，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国家都推出了这个的强制的居家隔离。这段时间大家困在间屋里，究竟大家又吸入了多少有毒的微塑胶和微塑胶那些的化学物质呢？
塑胶用品呢已经充斥了我们家居的周围的空间，真是避无可避的。
讲回刚才的调查， 那个调查呢还做了一样的研究的，他还在母亲的羊水、胎盘和发觉呢我们用来清洗鼻腔的生理盐水呢，他们都检测到有微塑胶在里面。所以真的回应了你了，真的避无可避了，未出世都已经浸了在微塑胶里面了。
我们在充满这个微塑胶的空间里面，我们的身体又会变成怎样的
呢？根据一个台湾的胸腔暨重症专科的医师黄轩，他就引述研究表示呢，这些微塑胶里面的化学物质呢可能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和行为，就好像干扰了人的内分泌系统一样，影响人的激素分泌，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情绪、学习能力、记忆力等等的，都很多层面的。一项在国际分子科学杂志的动物实验就显示，微塑胶粒会透过我们的饮用水、食水进入人体里面，积累在我们的大脑等等器官，导致全身性发炎的反应和脑神经退化，例如记忆力会下降，个人变得孤僻，变得焦虑、抑郁、忧虑等等。
现在的人的病都是千奇百怪的，无奇不有。
听到这里真是难怪现代的都市人咁多情绪病啊，或者心理健康的疾病出现啦，有时真系医嚟医去都解释唔到嘅，唔知就系会唔会系呢啲微塑胶喺度干扰紧人啦？嗱，另外咧，仲有其他嘅研究显示，接触微塑胶粒咧，仲有机会对胚胎嘅神经发育产生不良嘅影响添。在胚胎发育的阶段的时候，若果接触到塑胶微粒，可能会对胚胎的大脑造成长期的影响。而这个研究也都发表了在《自然》杂志上面。而另外一个发表了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更加显示，微塑胶的纳米粒子可以穿透鱼类的血脑屏障，我们说的 blood-brain barriers，造成到脑损伤和行为紊乱的。所以台湾的黄轩医师就提醒了，这些这么多的研究揭示，微塑胶粒会对人的行为、人的身体里面的神经系统产生严重重大的影响，甚至对哺乳类动物都有危害的。所以目前微塑胶对人类行为的改变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仍然是有限的，主要集中了在人体的细胞和动物的试验层面，但是都是更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据去告诫世人注意和减少塑胶，从而拯救环境和救回自己的身体，令到自己健康一点。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谈谈，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今日的题目，人一周吃一张信用卡的塑胶。讲到这里，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减塑已经成为了当今全球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了。政府推出的减塑政策和各种的减塑标语、方法和行动，都彰显了减塑的重要性。减塑比减碳更加迫切的。根据联合国统计，每年约有 800万吨，相当于每分钟一个卡车的塑胶垃圾呢污染海洋。这些塑胶垃圾呢进入了环境，经过风化、光氧化、破碎和生物分解后呢就会碎裂成塑胶微粒 microplastics。 在环境之中的塑胶微粒呢可以透过空气、海水、地表水或者是地下水不同的方式呢直接或者间接藉由大气循环进入水循环，最终以悬浮或沉积的形式呢存于海洋之中。而海洋中的塑胶微粒呢可能呢藉由呢接触、或者摄食的方式累积在海洋的生物体里面，再透过人类呢将这些污染了的生物啦，好像鱼、虾、贝壳等等这些水产生物、水或者空气呢再进入人体。
不如我们又讲下减塑胶有什么好处先。生活之中减少使用塑胶就有很多好处的，包括可以保护环境。塑胶垃圾是目前地球上最严重的污染源之一，所以减少塑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陆地和海洋的生态系统。第二样可以节省能源，塑胶的生产呢是会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塑胶生产消耗全球石油的产量的 6%， 6% 那么多的，所以减塑可以降低这些有限的资源的需求，从而节省能源。第三，减塑可以保护动物，很多海洋生物和陆地的动物都被误食了、错误地服食了或者是缠绕了在塑胶塑料的制品的之中而死亡或者受伤的，所以减少塑胶可以避免到生物、动物受到伤害和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保护他们生存的环境。第四样可以促进健康，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显示塑胶是对人体有害的，而制造塑胶的过程塑胶亦都会合并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一起，这些化学物质对人类都是有害、致命甚至乎是慢性的毒性的，增加了慢性中毒。所以减塑可以降低人暴露于这些有害的物质的风险，从而去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第五样就是可以提升个创业的创新。减塑需要开发一些新的材料、替代的材料和一些解决的方案，这个有助于推动更环保的产业发展的。那究竟有什么方法和妙招可以做到无痛减塑呢？第一个方法就是随身携带可以重复使用的购物袋，避免每次去买东西都使用店铺提供的一次性塑胶袋，就直接降低污染，有助永久的环境保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用水壶或者循环的杯。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 以环境部估计过台湾每年耗用40亿个的一次性饮品的杯来做推估，如果全国都使用这个循环杯，对于台湾来说每年就可以减少24万架机车排放的碳，和255座奥运泳池消耗的水，这个数量真是挺大的。
真的都挺大挺惊人的噃。
是啊，所以只是单单使用自己的水壶和循环杯就可以这么大力地节能减碳了，从而也都可以减少塑胶。第三个方法就是不要用这个塑胶的饮管。塑胶饮管都是胶制品，所以自行携带不锈钢、玻璃这些材质的饮管呢就可以减少动物受伤害，环保亦都减少摄取这个塑胶微粒，一举多得的。
第四样就是出外或者我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呢就是在餐厅吃了，尽量减少买外卖。
减少买外卖呢就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也都可以享受下那个餐厅的舒服愉悦的环境，享受这个欢乐的时光的。第五样呢就是自己带备一些环保的餐具餐盒，这样可以重复使用的餐盒呢就避免了这些一次性的塑胶的使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制造塑胶垃圾，从而增加塑胶微粒。第六样就是支持无塑胶或者减塑胶的铺头了，鼓励消费者可以多些使用重复性的容器，用多少买多少。第七样亦都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很常用的，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生活的用品和衣物是无塑材质的，譬如牙刷、清洁的毛巾、洗澡的毛巾等等，这些都可以转为一些天然的材质，譬如丝瓜囊、竹制用的牙刷、竹炭等等。而衣服呢就可以选择亚麻质啦，或者是纯棉，或者是竹炭纤维、model 等等这些啦。若果选择尼龙或者是聚酯纤维呢，可能在清洗的过程中都会释放很多的微塑胶啦，从而都增加了整个地球的负担的。所以在生活细节中减塑呢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样呢就是可以避免买一些过度包装的铺头的商品啦。很多的超市或者是商店有时都会做了很多一层层的精美的包装，有这个的仪式感，但是这些的制造额外造成很多的伤害，也都制造了很多的塑胶垃圾，所以减少买这些的多包装的商品呢就可以达到环保永续了。我们讲另一则新闻先，在台湾呢有一位长期在海上进行塑胶污染研究的海洋大学海洋环境与生态研究所的教授许瑞峰呢，他就发现在新冠疫情之后呢，人使用了大量的口罩，这些口罩都是分裂了无数上亿计的肉眼看不到的大小的这些微塑胶的粒子，即是我们讲塑胶微粒，而这些塑胶微粒呢正正走了去海洋里面，和海洋里面的有机体就黏埋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叫做海洋雪花。这些海洋雪花呢被发现被这些海洋的生物吃了落肚，譬如鱼、海豚、鲸鱼、等等，吃了落肚之后呢就直接这样累积在海洋的生物链里面。而人如果吃了这些大只的鱼类或者鱼或者海产呢，直接又入去我们人里面，所以这个污染真的可以说是不能忽视还很严重。微塑胶呢人类看不到，也都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它已经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生物的健康和我们生存的环境还有食品的安全。科学家现在已经表态呢，减少塑胶比减少碳排放来得更加迫切和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时候都要开始在生活之中呢减少塑胶的使用，找多些的代替品，尽量用一些循环再用的生物的用品，减少微塑胶的释放，减少微塑胶的影响和祸害。你和我都是有责任的。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了。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呢都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看守台湾、绿色和平、干净世界和 TVBS。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